中华八大师先辈修行持续扩诵，我们这次讲这个先辈扩诵呢，有几个原因。一个就是说，我们在这里建立了道场以后，这个本地的居士们给他们讲经的机会几乎是没有啊，因为有一些太深了听不懂，所以说呢都没有参加。那么这个呢是比较基本的啊，就是容易懂的。另一个原因呢，就是还有很多沙弥，他是一直修法的，修了一直之后不教戒，那是不允许的了。那么来了之后呢，一定要教授教戒了。所以说呢，我们讲比丘戒他们听不到，那么也是说要抽一点时间啊，再讲一点。那么这样子呢，普遍的利益四种地师啊，那些居士们也可以参加的。我们是大概一个月是讲几次。那么这个教材呢，因为上海的书店已经没有了，那么我们自己在印啊，以有书的先拿着书看，没有书的下一次可能我们就单行本会出来。那现在我们呢要讲这个书呢，因为这是很多人要产生一种想法啊，这是西藏的或者是密法，那么我们要是先要解释一下，这不是密法啊，这是菩提道次第是显教，密宗道次第呢就是密法啊，菩提道次第是显教，是并不是密法，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因为这是西藏来的了，我们比较陌生啊，所以我们呢还是要大概的把西藏的佛教也稍微的介绍一下。所以今天要没有说了，我们就讲解讲这些啊，这个概念当然详细的是很多了。那么西藏佛教我们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在这个唐太宗的时候啊，我们中国唐朝啊，唐太宗的时候大约是公元七世纪，西藏的一个国王叫松赞干布，他就是要给这个中国的大唐的友好的，他就是派一个使者要请这个唐朝的公主下嫁给他。那这样子呢，我们唐太宗呢就派了文成公子下嫁给藏王。这个这样子呢，文成公子去的时候就带了很多的佛教的经典、佛像还有僧人一起进去的，就是西藏开始有佛教的一个开端。那么文成公子进下嫁之后，在第三代的国王他就是彻底受赞啊，这个这是他又引进了中国的精神工作。所以说呢，这个汉藏的交流呢，是汉地的佛法呢也取了大量的涌进西藏，这个西藏就有佛法。精神工作他升级一个国王，就是他的太子了，叫出松者镇，这位呢是大兴佛法啊，在西藏呢把佛法大大的兴起来。但是呢，西藏本地他本来的宗教叫本教，这个本教势力呢在那个时候还是很厉害啊，因为佛教兴之后那个本教势力有冲突，那么这个时候呢已经有矛盾了。这个新兴的佛教啊，遭到这个本教势力的这个阻挠，那么他们要这个国王呢，就是出松者赞呢，他要弘扬佛法呢，他就是去印度请一个大德啊，就是齐佛论师，也就是净明论师，他就进藏来弘扬佛法，印度请来的大论师，这是很有名的一个。但是呢他住了几个月住不住，本教势力太大。那么这个齐佛论师呢，他就回到印度去请了一位当时印度神通最大的一个祖师啊，这个大家都知道的莲花生大师。当莲花生大师请来之后呢，他就是进藏的时候一路进来一路是想要载墨，这样子呢就把本教势力基本上压下去了啊。所以呢在公元771年的时候，这个佛教跟本教里开始大辩论啊。这个在这个土地这个是个鬼神势力压迫之后呢，在教理上的辩论又开始啊。最后呢是当着佛教胜利之后，就在776年的时候，公元前啊，建立一个桑雅寺啊，公元后啊，776年，公元771年就开始大辩论，辩论胜利之后，就第一个寺院在西藏建立了桑雅寺啊，这是金乌论师他们建立的，这莲花生大师啊共同建立的。 那么这个时候呢，本教的实力跟这个佛教的实力是基本上是解决了啊，当然不是彻底解决了，就是已经降服了啊。但是佛教内部呢，中国的佛教跟印度的佛教里面也有一些矛盾。那么在公元的在过了大概是200来年的时候呢，就是汉地的佛教一个叫智那堪布的，他提出一种不同的说法啊，这个说法呢当然是最禅宗的一种别派啊，也不是正规的禅宗。这个说法呢给这个西藏的中观呢是唱反调。那么这样子呢，这个当时呢附和这个智那堪布的人也不少啊，智那堪布这个人学问也很大，这个人的辩才也很好。那么这样子这个情况之下呢，他们在西藏的藏王呢就想起这个就任寺，他以前呢是研究的时候他已经预言过的，将来是要开始有这个辩论的。那么他说如果有辩论的时候呢，就可以请那个就任寺的大弟子莲花界，在印度的，可以请他来那个参加这个辩论，可以降服那些邪说。那么这个智那堪布势力很大的时候呢，这个国王就想起这个就任寺的预言呢，那就任寺大师已经不在了啊，那么就请他的大弟子莲花界到印度请来，请来之后给那个智那堪布呢大辩论，辩论的时间有2-3年之久啊，在西藏是这个很有名的，有一本书叫西藏这个大辩论的书呢，叫什么名字叫记得起了啊，这个本书讲很厚一本书，就是讲里边的那些当时的情况。经过2-3年的辩论呢，最后智那堪布输了，认输之后，他们藏王是开始的时候是这么说的，两边辩论哪一边输了就要向胜利那边显化圈，同时他就退出西藏，以后呢西藏呢就专门通行那胜利那一派的教义。那智那堪布辩输以后呢，他也很是礼貌，就想莲花界显化圈自己的推出西藏。这样子呢，这个莲花界的鉴定呢是中观鉴啊，所以说西藏呢当时呢是整个的佛教呢以中观鉴为一个统帅的一个势力啊，以中观的鉴定来统帅西藏的佛教，这是当时西藏的印度的佛教如情况如此啊。那么这样子国王传下去传了几代，传到后来也传到只得把金这个国王的时候，又是盛行佛法啊，大大弘扬佛法。从第一代的宗赞干波到后来的时代八经，这个200多年的中间，西藏的佛法大盛，从没有开始有不断的兴盛，这是叫西藏的佛法的前红旗，弘扬的弘，实际的旗，前面的红旗。为什么前红旗呢？后面还有后红旗，因为到了这个那个公元的88年代的时候呢，出了一个国王叫朗达玛，这个是不信佛教的那么他呢这个时候呢跟我们中国的唐武宗之间相仿的时间，在中国唐武宗的发啊，把佛教毁灭，把经寺烧掉啊，搞得很厉害。朗达玛呢在西藏呢也搞得很凶啊，他把佛教的教徒杀的杀，撵的撵，经寺烧的烧啊，毁的毁，这样子呢佛法在西藏呢几乎解戒了啊，底下的地球那么也不到5个人了。那么当时呢有心人，有一个西藏的一个喇嘛，他为了弘治佛教啊，他就要保持西藏的佛教不要消灭的话呢，他就牺牲自己，他就是说扮着一个舞剑的剑客啊，他就是那个表演这个舞剑的人，他把自己呢一匹白的马呢把涂了灿成了个黑马，自己呢上面披着披肩呢，里边是白的，外边是黑的啊，这样子骑着黑马黑披肩跑到国王面前，表示他的剑术，他的剑术很好啊。那么国王看得很，开始呢是远远的在看了，后来呢看到他剑术实在好，他就放心大胆的叫他表演。这个喇嘛就在舞剑舞的一半的时候，正国王看着起劲的时候，就跑过去一剑把他刺死了。刺死之后呢，马上就回头就逃啊，逃去之后把白色的披肩里边的翻过来。一匹黑马呢经过那个雅鲁藏布江界之后呢，在湖水把它冲了在白马的。那么他们后面这些追的人呢，就是追一个穿黑衣服的穿黑马的人，结果他是过了火之后呢成了个白衣服的白马的人的，所以是呢迷失方向没有追到。那么这个喇嘛就追 追到那个就跑到一个山上的一个山洞里边呢，追兵啊到处来追了，他就跑到山洞里边，就穿了喇嘛衣服了啊，就装了个行进。那么这个时候呢，国王派了很多人追求了，那是国王的妹妹，她也在收集那个刺客。他跑到山上的一个看见洞里一个喇嘛就在那里，这个国王的妹妹很聪明，他跑进去一听，他的心脏跳得很快，那就是说他做了那个吃那个吃日吃食国王的事情呢，经过很长之路的奔波，就摘下来修订，一时心还静不下来。这个国王的妹妹也知道了，他说就是你了，但是他也信佛的，他也就是没有去把他抓住，那就这样子过去了，他就是他没有给国王抓起来。第二次呢，这个西藏的佛教呢，这个就经过朗达玛的摧残呢，几乎是教理殆尽啊，没有留下几个人了。但是朗达玛信了佛，皈依佛教之后呢，他没有好久，朗达玛这个因为朗达玛死掉之后呢，没有好久呢，他下边的后边的国王呢，也继续信佛的，不信这个佛教。这个信起来了，但是这个出家人也少了啊，那么这些教徒呢？都没有一定的组织，没有一个教界，都有点混乱的啊。那个时候的佛教徒呢，宗师灭法，亲自显教，尊重上师的教授，对经典的教义的切合适，修行也没有次第，甚至菩提心、慈悲心都没有的，也就开始修灭法啊。而且修灭法呢，也修了很多的降伏法，就是降伏地方的冤结的那些。那些方法啊，对我发了，黑发了。那么还有呢一些呢是讲解的，但是对灭法不理解的，互相的诽谤。这个是佛教呢，虽然是在开始呢已经开始恢复呢，但是非常混乱。那么当时呢一个西藏的国王呢，他就是感到这个情况啊，应该要请印度的大臣再来重新整顿佛教，他就花了很多气力啊。当时呢要清阿底峡政策呢，要多少金子呢，大概要给人那么重的金子才可以请得到。那么在这个国王呢，他为了要清阿底峡政策呢，把全国的金库全部拿出来，还差一点还不够，那么他就没有办法了，就想了去打仗呢，清了宁波，来把这个金子呢用得来去清阿底峡政策。但是他现在在这样的时候呢，就失败了，被人家抓起来了，被领国抓住了。那么领国抓住之后呢，就是要他们的国家呢，就是给他们西藏说了，那么你们国王给我们抓住了，你要叫他回去的话，你要亲自来做啊，拿亲自来做这个人，可以给他放回去。那么这个使者来了之后呢，这个西藏的国王呢，他就给他的那些人说，他说这个金子我们请阿底亚正在的，他说他情愿牺牲生命啊，给他们杀掉也可以。不愿意把金子拿来做他的这个人啊，那么这样子呢，那个帝国就把他国王杀掉了。杀掉之后，当然他们国王的大臣的他下面大臣很悲痛了，但是呢，他们要记他的礼制，把这金子抽过以后，就请阿底峡政策到西藏来弘法啊。那么阿底峡政策到了西藏弘法之后呢，他就是提倡两个，一个就是说皈依，一个就是叫灭果。所以说呢，很多人呢，就他开始来的时候专门跟人家讲三皈依，人家给他取一个别号叫皈依喇嘛。后来呢，又是讲这个三宝耶果，人家又取个名字叫灭果喇嘛。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当时西藏的佛教很混乱，佛教徒的身份呢不清楚，跟我们现在一样，又是西宫，又是什么，又是道家的，算一个佛教徒啊。这样子呢，就是混乱了，佛教徒的界限就不清楚了。他就第一个来个皈依啊，就是说。做了三皈依的啊，这才是佛教徒。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的界限就是以三皈依来判。这个呢，在过去呢，因为是人家这个智慧高，佛教徒与非佛教徒的界限呢，所以三法印来看的啊。他相信的教理是符合三法印的，或者是实相印的，这是佛教徒。不符合的呢，就是非佛教徒。但这个标准高啊，一般人呢衡量起来不容易。那么阿底峡正在就放低标准，以三皈依来衡量，一是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不皈依提摩外道、外道见解、外道解中的，那就是佛教徒；反之，你皈依外道的经书、外道的提摩外道、皈依外道的师的，那就是非佛教徒啊。 这个戒心非常清明啊。接着呢，就把这西藏的佛教整顿。这个时候，这个西藏的教呢叫新教，他创立就是大乘派了，叫新教啊。那个这个时候的西藏的佛教呢叫后弘期，后来又弘扬了啊。这前弘期是金明论师跟莲花生大师他们创立的，后弘期呢是阿底峡尊者他建立起来的大乘派。后来大乘派里边又分出萨迦、萨居啊，就是等等。而里边呢时间久了流弊出来之后呢，宗喀巴大师诞生了，在明朝的时候那么在明朝他就把那些前面的那些教派的毛病去掉，把他们的优点集中起来，集大成，建立一个格鲁派，就是广教这个广教的成员呢就是宗喀巴大师。那么我们这本这个菩提教师的这扩诵呢，是依据了这个宗喀巴大师的菩提教广任六任来写的这部书是简单的纲领性的东西，它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对初学的人呢，那个广任里边病人很多，里边有五大部的内涵，也有印领的那些用的方式一般人看不懂，而且呢也没有那么时间去深入研究。那个宗大师后来又造了一个六论，六论也将修行为主那些教理的辩论就略掉了。但是这个还是要专修的人，像西藏是喇嘛专门出家里搞的。那么这是其他的汉地的人对西藏的教派不熟悉，那么有时候一些在家里的时间也没有那么就这个海公上师呢就变了这个扩诵，它是纲领性的东西，把这个菩提道自己论的重点都讲了。同时还有一个关系，论的是开解的开解的论呢它是太多，内容太多，修的时候不能那么多一起修，修的时候要诵来修的要略的诵，略的诵要把里面主要的意思拿出来修，这个扩诵也是重点来修的。所以说呢，我们在修行的时候要用这个扩诵这是有利于真正学法修行的人，那就是当时净师寺的那些出家弟子们。对那些在家弟子呢，一方面是学教的时候可以简略的学，修行的时候也可以早点的修那么所以说呢，是开光当时呢就写了这个扩诵那我们在讲这个扩诵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宗喀巴大师的这个人是这么一位祖师韩国宗大师音乐音华音乐记得当然是都知道，但是这本书很厚，看完了你再讲讲看宗大师到底一生几个重要事情，恐怕也枉然，是不是一个名场。那么我们这里呢就简单地把宗大师的一生的情况呢稍微略略介绍一下。宗大师在这个1357年降生于西藏的一个宗喀的地方中的这个水宗喀这个地方呢在就是现在西宁市过去一点那一个他降生在一个佛教徒的家庭里边，他的父母呢都是虔诚的佛教徒。他30岁的时候，当时呢是元朝了，元朝的元圣帝他邀请西藏的一个法王叫贾玛巴他要到他的京城去，到北京去就侵犯了。那么这个贾玛巴法王经过这个西藏青海的时候呢，路过了宗喀的地方，看见宗大师就在30岁的时候把他收了一个巨石戒，30岁还是守五戒我们现在有30岁的人还不敢守五戒，就怕要犯戒他当时宗大师30岁就收了净食戒。后来呢在这个宗大师60岁的时候呢，他的这个在他的家庭附近有一个修大威的成就的一个喇嘛叫郑重仁庆这个郑重仁庆也是看中了宗大师，他就给他的父亲呢很多的西藏的财产嘛，马了养了牛了，他把牛了马了养了很多就给他的父亲，他要求他的父亲把宗大师交给他出家。那么宗大师的父母都是虔诚佛教徒了，他说他们也不看那些财了，他们既然是这个喇嘛看中他的孩子呢，他们也很高兴就给他出家去了。大概七岁的时候，宗大师守沙弥戒他的名字呢就是显微陈吉祥呢，就是罗汤扎巴了。他一直在这个 更多人听了学了很多的经论啊，就是七岁开始走上密界出家了，跟着等多人去学，学到十六岁的时候，他这个等多人就发学了很多，他想进一步送教，他想进藏，那么等多人就很赞叹啊，就鼓励他进藏，到西藏去学法。十六岁就开始离开这个青海，到西藏之后呢，他是在学了很多的这个，他们开始西藏的学法呢，从县管下手了。他就是就在理塘那个哪塘那个地方呢，学了一些他进了进藏之后学了一些县官啊，他在这个青海也地方也学过了。那么进藏十九岁的时候，在西藏的一个寺院桑婆寺，他们辨认了啊，这个西藏的辨认大家照片可能看到过了，一个人坐在中间，他立个钟，很多的人会在他旁边给他辨，一个人辨哪个相亲的人啊。那么这样子重要是呢，他十九岁的时候就参加辩论，他在张博士的时候以县官的这本论也送来辩论，辩论之后呢成绩非常好啊，这个是辩论胜利。那么这个时候呢开始他的名气已经现出来了啊。他后来呢在那个西藏的哪堂地方又学了很多的经论，他跟着那个当时一个西藏的一个傻家派的一个教的一个大法师啊，他是非常学问的，当时是有名的，就叫这个观嘎碑，他听他讲县官啊，这个县官他是他也特别信德的县官，他后来呢又听到又看到他这个观嘎碑他自己住的县官的注解，这个注解呢都是用据舍论来注的，那么据宗教师在年轻的时候据舍论没有学过，他就要求这个公告碑呢给他讲一次据舍论。公告碑呢这个时候年纪大了也很忙，据舍论好久没有讲了，他说他讲起来恐怕生疏了啊，不行，他就说他一个弟子他可以给他讲啊。这个弟子呢也是当时西藏的沙迦派的一个大法师仁达旺，大家都知道啊。他就公告碑就介绍仁达旺，他就叫他给宗教师讲，真的这个时候也是因缘火候了，仁达旺呢到一个就来了，宗教师呢经过这个公告碑的介绍呢，就在仁达旺里边学了几次啊，叫做讲得非常清楚啊。宗教师对仁达旺呢起了极大的信心，从此以后宗教师他的根本师以仁达旺为师。那么仁达旺呢他给宗教师讲的东西很多啊，又讲了很多的什么热衷论的还有那些热行论的等，讲了很多遍，英明也讲过。他23、24岁的时候他又讲过一次啊，其实所以觉得这好几遍了。那么仁达旺就是宗教师的根本师，那个宗教师在22岁的时候仁达旺给他讲了几论，我给他们几论十两论，叫英明的就是法称论之的热衷论也给他讲了啊，基本上很多的教义都是仁达旺传授给他的。那么在29岁的时候宗教师受比丘戒，我们很多人的汉地啊17、18岁就轻易受比丘戒，那么宗教师这么标准的大师29岁才受比丘戒，所以说不要太着急。20岁比丘戒之后，在32岁的时候他的县官基本上学通了啊，那么他自己做了个注解，叫解释县官的叫散色经论，一般的又称为经满论，这个是广色县官的。在32岁之后他要正也看到西藏的当时的佛教的水败呢，就是不从戒律，戒律是宰配，他要新宠信佛教呢要从正正戒律下手，那个时候呢就改王帽，他原来的帽子呢是红的，里边是里是黄的，他就是反过来把黄的戴在面前，里的红的摆在里头。这是什么原因呢？因为西藏有几代大过去有几位祖师是特别重视戒律的戴王帽的，那他戴了王帽呢就是说他要正正戒律的啊。所以说从这个时候起呢他就开始正正戒律啊，严格的戒律，也是开始这个名称这个格鲁派的教派了。46岁的时候就造菩提道师的广论，这个广论呢是宗大师显教方面的大臣啊，大概这个时候46岁的时候把显教的教理 全部学通了，把他的那个这个总结起来，把他的联系起来啊，又仔细的写下来一部中科把的，就是这个普利亚斯的广论。这部广论呢，是整个的代表宋家师在显教方面的成就啊。这他是有体系、有系统的把释迦牟尼佛一代史教全部的那个彻底讲下来的。所以说这一部教呢，是代表宋家师的显教教理的代表作，也是他这教的结晶品。在他的弟子开拓仁波切啊，他年纪小了。宋家师远地后，开拓仁波切几次的意念他的师父啊，空口流涕的一面他就是说过去啊有什么不懂的宋家师可以教导他，现在宋家师远去了，他们有不懂的就没地方问了。他宋家师为他六次现身，有一次呢就现身之后就安慰他啊，他说你不要伤心，他说你要问你就看我的菩提道次第广论好了，你看到菩提道次第广论就看到我一模一样。这个话就是这么说的，宋家师的法身就在菩提道次第广论里边，你叫他的若身就是个人，你要问他的话你就问广论就可以了啊，你叫广论学通了，所以说天天看到宋家师一样。那么这样子说呢，这个菩提道广论的价值也可想而知啊。在宋家师50岁的时候呢，46岁写广论了，50岁的时候是写的是密宗道次第的啊，这是写密教的。46岁以前以显教为主，46岁以后修密法为主的，所以是50岁的时候呢，密宗道次第广论写了这一部。因为菩提道次第广论跟密宗道次第广论呢，把整个宗教次第显密的思想呢全部都阐释出来了。我们现在依据的呢是显菩提道次第广论啊。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发流呢，最初追溯到弥勒菩萨的现观庄严论。这个现观就是宋家师第一次辨认胜利的那一部论，也是他第一次学的五大部之一。那么从现观给留下来到阿底峡正德的菩提道居论，他一直重要的一直这两部写的这个菩提道次第广论啊，他来源就是如此。在59岁的时候，他因为有些人呢要学法要修法呢，对这个广论辩论太多啊，那么有写了部六论，把辩论的部分都列掉了，把修行这段方面呢还是保存得很完整啊。所以说六论呢是知道修行的，广论是用它开解的，这两部各有它的特色。这是59岁写菩提道六论。宋大师的他的这个强力格斗派的那个特色呢，就是说他的自见呢以这个龙师菩萨的这个见为主啊。他在这个写他的一本这个广论当中呢，给那个罗宗伦的注解里边呢都阐发了龙师的那个根本的见，而在里边又批判了很多错误的谬见啊。他就是这个呢，我们在菩提道次第的史观章里边比波说的那一部分呢讲得很彻底啊。要真正认真能够通到真神圣的中观界的，那就是格罗派的正见啊。格罗派的正见就是龙树的中观界，也就是中观的应成派的见，这个我们要知道。如果你没有这个见，你说你是格罗派，这个还称不上。有这个见呢，那是真正的格罗派的教徒。那么我们要学格罗的教义呢，一定要把这个见要拿到。这个见宋大师的注解里边，尤其是菩提道次第广论啊，就讲了很多。那么现在我们呢就把这个这本书的作者跟他的历史背景基本上讲了一些啊。下边我们是要从他的书讲了，先是讲这个像这个题目了啊，什么叫菩提道次第实修加持颂？菩提道次第实修加持颂，我们先说什么叫菩提道次第？菩提是印度话，我们中国就是觉了，这个大家知道的啊，菩提是觉。那么这个觉呢，有三种菩提让：声闻菩提、缘觉菩提，还有佛的大菩提让、无上菩提让。那么这个里边呢，我们指的是佛的无上菩提啊，声闻缘觉的菩提。是不完整的菩提，菩提无上菩提呢是圆满的菩提，我们要求的就是这个菩提啊。 那个菩提道要打造这个菩提的果，那么我们必须要经过心学的一个过程。在这个整个的这种反复，一直到最后的圆满的佛果，这个修学的过程就是叫菩提的道啊。这个道就是这个学修的过程。那么在学修中间要有持力啊，学修过程当中必须有一定的持力，从前额身，从低从下而上啊，慢慢的循序渐进，不可以跳跃，也不能缺掉，也不能混乱，这个就叫菩提道次第啊。我们要求菩提求修修这个道，一定要到次第来啊。这个我们是很明显的。我们现在学问、念书，小孩子进去总是要幼儿园、小学、中学、大学，然后研究班，总不能跳吧？你不能说小孩子七岁要上学到考清华大学去啊，考也考不上的啊，勉强开后门送进去，要把他逼死的，他学不来那些东西。所以没有次第呢，是万事不成啊。那些法有次第，就是方便善巧；没有次第，就是没有方便。这个宗教是地菩提道那个次第讲的，所以说呢，也是他的特色之一。这个菩提道次第呢，他前面说了，他的依据呢，一个是远的是弥勒菩萨的现广章的论，近的是阿底小圣德的道举论，实际上它是这两个为主啊，其他的一切的佛经、一切的这个瑜伽师地论、中观论等等啊，都是它的依据啊。还有很多就是那个阿底小圣德这个噶当派里边的祖师的那些口诀，都包含在这个菩提道次第的里边，就是包含的很多啊。一方面是一切佛经三藏都在里边，还有噶当派的禅宗祖师的语录口诀都在里边。菩提道次第广论呢太渊博了啊，我们修的人不容易很快的进门，那么要是初学能够知道它的重点，有这个六的慢慢学到广的啊。广的是开文字之路啊，这是要辨人的什么用的。那么一般的修法呢都是六的颂来修的，所以说这一本菩提道次第的课诵呢，第一个是从初学的人他能够把要的心抓住，有六的慢慢进入广的先学这个苦诵。另一个呢就是说，你修的时候不能把别人的东西一起拿来修了，一定要把要点归拢拢来修，那么就是修这个四众，也是个修行，就是个纲要。我们觉得这个海公上师在世的时候，菩提道次第的这个苦诵呢分了几个表，这个表就是贴在墙上的，你某一个时候你修这个表，哪个时候修那个表，是专门修了用的啊。这个苦判就是是这个大的表啊，要修的时候就把它切了想象自己对着那个表啊关了修。那么这个题目就是菩提道的次第啊，也是修的求加持这个颂。我们修行都要求加持了啊，你自己反复有好大忍耐呢，你是够想自己闯一条路出来，那是千难万难啊，可能是佛没有成长目的成就了。那么你这个有些人没法自己啊，你不求加持的话，你要修行要成就的话，那就是说可以说他的机会呢是 0.00% 的啊，这个是极少的。那不断的求加持才有一个路就是我们所以要这个修这个求加持送的目的。那边南无极乐法王无量悲智悉善神桥天为古坟文殊印化根本大师宗喀巴尊坐下恭敬敬礼佛七一切使处菩提四福。这里就是南无是大家知道皈依了，正宗了，清扬了，求救了，这些意思啊。我们会一心的投靠，一心的求哪个救，那么什么人呢？第二法王。什么叫法王？王就是自在啊，国家里边的国王，在一国里边他有自在权，他有杀就杀，有生就生，要做什么就什么，国王说了算数的。那么法王呢，以法自在，一些法都能够掌握，都能够运自在的运用啊。这个我们学过科学的就知道，自然界的规律，那么要掌握的时候，很多事情要出人，现在人祸都会来，就是电啊，现在的电，你打雷的时候可以把人呢打死，可以把房子砸坏，但是你掌握了这个原则之后，用避雷针一敲的话，再大的雷打不到你身上，同时还可以利用这个电来 那个发动机器啊，搞什么的，为人类服务。这个你掌握了规律之后，就能自在运用；你不掌握规律之后，就会在到处损害。那么佛呢，就把整个法界的一些规律全部掌握了，拿来自在运用，一切错误的思想都可以纠正过来，一切痛苦的那个遭遇都会完全可以消除啊，这是法王。那么为什么第二法王呢？法王就是佛了，释迦牟尼佛是大法王了。那我们是什么叫第二个法王呢？两个释迦牟尼佛之后，那么大的大菩萨祖师都不能成法王，对众科菩萨是能成法王呢，这是有原因的啊。就是说佛释迦牟尼佛一代的始教49年说法，里边有是人间成的、二生声闻成的、缘觉成的、波罗蜜成的、大成的，也有显的有密的，这个佛全部说了的，都是佛一个人说的。后来的大菩萨大祖师呢，他就是要就是弘扬显教，要就是弘扬显教的信宗，讲空性方面的，要么是弘扬宇觉的，讲缘起的，讲这个唯识的，要是弘扬那些二乘的，或者弘扬人间乘的，要么是弘扬密宗的，被显教不大讲的。而宗喀巴大师呢，把佛的一台史教大小显密全部讲完的，这个跟佛的功能相仿啊，所以称宗喀巴大师呢第二法王啊，并不是说前面的祖师不如他，就是从讲法的完整的方面说，他跟佛呢两个是恰恰是相同的啊。所以释迦牟尼佛第一法王，宗喀巴大师呢就是第二法王。我们皈依第二法王，无上悲智，无上的悲，无上的智慧，那就是无缘大悲，包括观世音的无垢大智，用心了解相。宗喀巴大师有观音菩萨的大悲心，也有本尊菩萨的大智慧。本尊菩萨的智慧是诸佛之师，观音菩萨的悲心是十方诸佛的无缘大悲。这个宗大师都具有他的功德，所以说他的悲智都是无上的，都是跟佛等齐的。七山善桥，七山是西藏的地名了，因为喜马拉雅山的山接下的。七山啊，善巧，善巧就是他对法有善巧的，自利利人的各方面善巧都有。那位普文就是罗昌沙巴啊，那就是宗喀巴大师的名字，是总的人亲给他取的发明啊。文殊应化，宗大师在历史上都是大概是公认他是本尊菩萨法身，根本大师是我们学法黄教的根本大师。宗喀巴尊，尊是恭敬的称呼了。宗喀巴呢，就是因为尊重他，不喊他的名字，就他的代号。代号他是宗喀旁边的一个人，他就是显者，宗喀地方的显者啊，就叫宗喀巴。他的座下恭敬顶礼，这是最恭敬的，因为自己的顶恭恭敬敬的去与宗大师的座。啊，是宗喀巴座是最下的，头是最高的，那就是这个恭敬的是最大的恭敬。恭敬顶礼啊，顶礼之后求什么呢？佛切一切实处普随师父，就是希望求宗喀巴师一切时，无论师父什么时候，一切处，不管你跑到哪里，都能够慈悲摄持保护我们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在祈祷呢，是释迦这个祈祷这个宗喀巴大师的慈悲，要师父慈悲，什么师父呢？内涵都在下边，这叫做修行啊。那边是开始诵文啊，现在根本无上大宝师，安住经过顶顶莲叶轮，当然的门中可以摄影，心可以善，这里是我成，这是归敬上师，我们说有归敬诵了，什么论？若是归敬诵，我们前面讲地球界的这个地球界的时候，广诵也归敬诵，这里也是归敬诵。归敬诵的意思呢，在当然的，我们说佛弟子要做什么事情，都要承担三宝，这个第一个意思。第二个要求三宝的加持，把这个事情完成。第三个求三宝加持，避免一切谋害的阻挠。那么意思很多啊，重点是这么三个。先是归敬上师啊，自己的根本师就是上师了。接着 遇着一切功德的，那么最根本的、最高的大宝石，这个宝什么呢？牟尼宝，牟尼宝这个如意宝了。你要求什么就有什么。过去的那个传说呢，牟尼宝你就把它放在一个高仓上边，你是要求衣服，它就衣服像鱼一样一般下下来；你是要求金银财宝，金银财宝像鱼一样下下来。但是你要求什么，逻辑的意都可以求到。那么现在我们这个诗呢，它也是跟如意宝一样，一起发，你要求什么发，它都可以满你的愿啊，可以加持你。所以说呢，根本的无上的最高的大宝石，安住于我定定里面，就是自己观想，随时随地观想这个我的根本石，就在自己的头顶上的一个莲花柱上。这个观果顶阶大家都知道啊，观果顶阶你们顶上都有本尊啊，只要你没有破坏三昧界，本尊是在的，一般人就是看不到啊。这个你有请这个人就看到啊。我这个文革的时候，这个那时候在回到上海啊，看到见了上司，就是定功上司，他去敲就说了，哎，你经过这波折磨，你顶上的本尊还在的啊，那就是说你本尊还在保护你的。这个是观想着自己的本事呢，就在自己的顶尖领域人上，当然难得，这个恩是很大啊，这个大恩是难得的大恩。所以说呢，法门中大恩难得，门中尽是，这个在大恩难得当中啊，在这样的大的恩是最难得的，垂直的是事实引发我。事实的成就什么呢？身可以上实地，实地就成就了，身的实地成就最高的成就，战胜八宝法战胜生活的战胜，口的成就自我来变，意的成就大智大悲大愿啊，人是不得的智慧，观音不得的悲心啊，地藏不得的大愿等等，这就是意地的功德啊，也是还有这个断的功德、断烦恼的功德、断邪气的功德啊，都是意地的功德。这个身口意三种成就，都希望你慈悲加持我能够成就，这个要求不低啊，要自己成就成佛了。所以说我们要求成佛呢，都要靠自己的无上大宝恩师来加持自己。那么这是根本的上师与归敬，下边呢是归敬两大派啊。依照印度在这个教育方面分两大派，他们一般的最尊重的就是般若经。般若经就分广般若与深般若，深般若讲性空，广般若讲缘起，广般若象征我们汉地的性相宗，深般若也象征我们的性宗。我们汉地的教派密宗这个唯识宗、居舍宗，还有这些法印宗等等，这属于广般若的。那么天台宗、三忍宗还有一些禅宗等等呢，属于这个深般若的啊，这是性宗、相宗的两宗啊。那么印度呢，就是说深广两般若呢，也叫中观派的、瑜伽派的这两个。第一个，先归于广般若里边的产生的思。那么不管你深广两个般若了，它的来源呢，就是释迦牟尼佛了。所以说，从传承上说，一真是佛，心无比交往不切犯，心无比心于一切众生，无比的善巧的教王，就是法王了。不切犯就是本就是自身了。不切犯是印度话，他为什么不翻呢？用不切犯三个字呢？因为他有六个意思，多义不翻，一翻了一个，把其他五个意思就没有了。所以说呢，有的地方就不翻。但是也有的地方呢，就在当一个世尊啊，世界上最尊贵的。那么它有几个意思呢？就是自在的意思、自任的意思、端严的意思、敏顺的意思，敏顺就是敏气好了，还有吉祥的意思、尊贵的意思，最后就世尊的，就是尊贵的意思。世界上最尊贵的啊，这叫世尊。这是佛的经论呢里边就这么讲的啊。这个总的来说，就是对于第一个我们广播到的。第一代的是释迦牟尼佛了，那么第二代就是弥勒菩萨了。不出菩萨，自具不百尊。不出菩萨就是 不生不熟，就是说过了这一辈子就要补这个否定位的啊。这个菩萨就是自己不败，不会烦恼所败，那就是能够战胜烦恼的真者彼得菩萨啊。我们在讲戒的时候，像菩萨戒不是讲过吗？他胜罪，他胜烦恼，给你打胜了，你就犯了根本罪了。能够把烦恼降服的，不为烦恼所败的，那就是最厉害的了啊。那么这个弥勒菩萨呢，就是不为烦恼所败的，他马上就要成佛了啊。那么第二个就是祖师，就是弥勒菩萨了。如来受记辅佐，圣者辅佐师。这个辅佐菩萨，佛在经论上受过记的，将来他是没有的人，他要传佛的教啊。这个估计也佛都受过记的。辅佐菩萨是修这个般若的时候呢，他开始就不懂啊，不能深入般若，就感到很苦闷。不然就是修这个止心定，止心定也修了好几年。这个辅佐菩萨的供养，大家可能有的没有听到过。他要修止心定，像修弥勒菩萨啊，修弥勒菩萨教是教戒了，但是呢，他成了三乘几观修，这几年没有影响，他就下就去了，就下来。下来之后呢，就看到一个人呢，在一个石头上啊，但记不太清楚了，这是海光老师经常讲的啊，都是几十年的事情了。他在石头上磨个小镜子，大概拿个手指在磨。他说你在磨什么磨什么东西啊？他说你要把这个要磨个镜子。哎呀，你这个手指那么磨的，你要磨一个石头那么粗的，你要把它磨的镜子，你磨的哪一点呢？他说哎呀，你怎么说这个话呢？我只要天天磨，不断地磨，终于就会磨成功。你这么说磨不成呢？哦，弥勒菩萨啊，这个辅佐菩萨听了之后啊，这个他说对的啊，他说我决定要见弥勒菩萨，见了两三年见不到就失去了。他要弄个镜子，他就不怕麻烦的进我，那时我不如他啊，然后回去还是修进去。修了进之后，过了几年又是个莫名堂，又都失去了，又下来了。下来算时候，看见一个人拿个气棒棒在石头上又在磨，他就问他：“你那么个气棒子磨他干啥？”他说：“你不知道，我要补衣服了，没有针了，这个气棒棒我把它磨个针了。”哎呀，他你拿着这个棒棒，你要磨这个针的话，你磨到哪里去了？他说：“什么？就这样说呢？”我只要不断地磨了，这个终于跟他回来的这个兄弟了。哦，这都是菩萨显化他了。菩萨不说有这个领会了这个意思，开始修，最后呢是修了啊，成就了啊。成就之后呢，弥勒菩萨就给他讲了瑜伽师地论的什么东西啊，这个是禅道南无不低。那么他是在这个一般上的中国初地一方的大菩萨啊，正策圣地上的菩萨。在这个广兴派，就是广播的派里面最重要的就是释迦牟尼佛，下边是弥勒菩萨，下边是辅佐菩萨，佛佛之三，佛就是释迦牟尼佛，佛子就是菩萨了，弥勒菩萨就是辅佐菩萨，就三尊，他们坐下恭敬坐百姓求这个祈祷啊。这下边呢是张连两座展敲清清楚，辅佐菩萨的兄弟释迦菩萨，就是我们居舍论出，他做的居舍论是这个教化文明的古今不衰的这么一本书啊。他是开始的时候，大概学过居舍都知道，是小乘的有部持家的，当时的人性上聪明，做了500部的论弘扬小乘啊，有部。后来呢，辅佐菩萨呢，感到他这个第二个下去呢，大乘的力也得不到，他就点化他啊，当了病叫他来看病，叫释迦菩萨来看他病。这个释迦菩萨到了，问他你什么病？他说我没有什么病，就是心病。因为看到你呢很可怜啊，在弘扬二乘有的时候毁谤大乘，这样子你将来果报不可，说了。那么这样子就释迦菩萨这时候，释迦菩萨就悲心。学大乘啊，然后又造了500部的大乘论弘扬大乘，所以呢他又叫千部论师，他造了1000部的论弘扬佛教，开头是500部是弘扬二乘的，最后500部是弘扬大乘的，这是很有名的一位论师。张连三巧在南州，张连我们的人 土上盖一个花，或者盖一个什么猪，或者盖一个什么东西啊，金刚钻之类的，做装饰品，大家很上脸。我昨天我们看到有些好多明确的，他们这个妇女土上的是东西啊，重得不得了，戴的戴满的，头都抬得起来的样子，他们认为很好看，上脸。那么男的呢，也头上插个羽毛的，像羽毛的什么，他最多是自己的上脸。但是我们这个男的的上脸什么呢？就是认识。因为他认识像四天不下这样的认识呢，那时候我们南州不是在广东，是他的少年啊，所以说少年南州善巧天行出，善巧说法的天行菩萨，我就中道心者解脱心，这时候也是一个将这个瑜伽派的一个组织啊，解脱心，然后这个中道的，这个中道就是说能够通到中观的啊，中观见得到了的。这里边就是说解脱心跟那个后面的圣经认识啊，都是能够通达中观的。所以说呢，中科巴大师对建光少年论里边特别主动的四部注解，佛教的、四经的、解脱经的跟圣经认识的啊，所以这个里边呢，我们也把他们四位呢给摆进去。这个中大师所推送的四位瑜伽派的广播的派的认识，修的心地解脱心地是心地心定成就的啊，心境解脱心地是指心境认识。这个三位呢是世界的眼膜，世界上的人反复这么像瞎了眼睛一样的。那么他们三位呢，这是对我们所眼睛引发我们所进入的，这个中道的人，这个中道观的人，他就是世界已经进了中道的啊，可以引发我们走路了。如果你没有正观境的话，你自己还走不了正路，怎么引导人家呢？第三位认识呢是世界眼膜，世界上可以说我们的眼膜啊，这个象征他们是住下成的起道啊，时间到了。我们再讲一个，把这个五个正观的正波的也讲了。第一个颂，不必闪烁，你是西人住，不必的闪烁，就三条的说法。你是西人，什么叫西人？世界上的一切法，有高就有低，有生就有灭，有长就有短，有逆就有移，有来就有去，这些都是西论。真正讲的这个中观的道理呢，就是我们龙树菩萨的中观的开头那个颂：不生不灭，不移不移，不长不断，不来不出。把一些西论，这个就是一些西论的中间的最基本的范畴的这个大概都否定掉了，这个就是西论。释迦牟尼佛他是已经在菩提道上请教之后，真正的一切的宇宙真理全部得到了，这些西论全部是灭掉了啊！所以说灭除西论的主，最大的主释迦牟尼佛，这是深观派的这个祖师的第一代子还是佛了，菩萨种子甚至了结想。那么是继承释迦牟尼佛的广深佛道的呢，是本尊菩萨了，了结想就是本尊菩萨了。菩萨种子所谓的智慧最殊胜的那个事实的本尊菩萨，本尊菩萨是代表十方诸佛的智慧的啊，这个菩萨众知最殊胜的了结相，观身生意自身龙树师，那么接下来呢，真正能够领会佛的这个深般若的意思的呢，我也说过去的是龙树菩萨，所以说能够观这个最深的意思，就是中观的这个深般若的意思了。自圣也是圣者，见到以上的最高的圣者龙树菩萨，鸟兽地面三千多百七，地面顶上的少年，少年呢也在他身上的，又在他像顶上的，在顶上的少年是最高的少年。印度的王呢，他顶上一个猪，这是世世代代传下来的，是最高的少年品啊，是不能丢的。那么这个地面就是最殊胜的少年，我们在这个南州的最初的少年，这个三尊就是释迦牟尼佛、文殊菩萨、龙树菩萨，他们就坐下成了几道。那么要求他们呢，加持我们呢，就是说，新广播的派的这几位祖师，那么新播的派的这几位祖师，这些法流在中大师的菩提道寺里边都有他的传承，所以呢，在开始菩提道寺四众九家寺之后呢，都把他们放在里边，有他们的加持啊，根本上是十一切的。 那么里边的那就分两派，一个是广博罗的瑜伽派广兴派，一个是圣博罗的中管派啊，也就是中管派。这个两大是禅宗上师，都求他们求加持，加持自己能够快快成就，深刻以山之地，快有成就，快快成就。好，今天就讲这里啊，下一次呢书同样印出来了，大家要其他没有书的，下一次就可以拿书。好，今天就为止。